不同的声音，
听众朋友们，我是陈工，欢迎大家再次进入不同的声音。本期节目大标题：点滴的输液管，妈妈的鬼门关，取自网络论坛上流传的一篇标题为重庆市涪陵区中心医院老年病科妈妈的鬼门关一篇长篇叙事文。文章催人泪下，详细描述了医疗腐败下杀人不见血的无良医生以打点滴的滋补手段，怎么样把叙事者的母亲谭明秀一步一步的送进鬼门关的。日前，女儿的父亲、死者的丈夫、重庆市某中学高级教师严志华联系本台，强烈希望接受采访，披露重庆市涪陵区中心医院老年病科团伙犯罪集团乃至重庆市各级卫生领导部门是如何沆瀣一气谋财害命的。以下是严先生辗转传来的信函全文。我来美国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向国际社会曝光重庆涪陵区中心医院老年病科医生为吃药品回扣，长期以来以医生职业为掩护，故意违规，故意错误给住院的老年人静脉输入至今不被国际医药界认可的中药注射剂，同时还静脉注射胃酸抑制剂和止吐剂，来试图掩盖中药注射剂静脉输入必然发生的如呕吐等危及生命的药物中毒反应。该医院该科室医生长期集体作案，危害了许许多多住院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甚至害死了不少住院老年人。这个惊天大案被我在2017年上半年揭穿了，有6万多字的证据材料和视频录音证据。由于政府卫生局包庇充当保护伞，我和两个子女经过1年半时间向各级政府卫生局举报，向公安局报案，但是他们拒绝调查。由于有政府充当保护伞，在我们向本地网站曝光了1年多的情况下，该医院该科室医生仍然有恃无恐地继续违规错误使用中药注射剂搭配胃酸抑制剂和止吐剂给住院的老年人静脉输入，间接杀人。这在古今中外医学史上是没有过的滔天犯罪。昨晚大纪元网给予了报道，我希望自由亚洲电台能够给我做一个专题节目，谢谢你，严志华。以上是严先生给本台的信函。在进入与严志华先生对话之前，不同的声音致电静脉注射肇事案发单位重庆涪陵区中心医院院办及相关部门了解情况。不巧的是，时逢中国国庆长假期，各科室均无人值班。退而求其次，网上找到了一位该医院档案研究馆研究员张先生的手机号码。他说，你们重庆的涪陵的一个跟我们讲，他讲你们的老年病科有两个医生叫谭红霞和杨敏啊，故意违规错误用药打入静脉12天，然后他的太太就因此而死亡了。你知道这个事情吗？
这种事情谁说的这种事情呢、啊、从来没有听说过。
死者的丈夫，你有没有听说过老年科他们用很多中药的那个注射剂，有些医生喜欢滥用，像滥用抗生素一样的把那个中药注射剂啊往静脉里面打，其实这个是个很危险的事情。您认为这个是不是比较危
险？不可能的事情，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哦、
是不可能的。我们那么大一个三甲医院，我们的医生都是属于专家型的，怎么会出这种事情？这些都是在网上造谣的，病人可能对医生不满。
他有名有姓。
你是哪里啊？
我是美国华盛顿的一家中文媒体。今天有一个你们重庆涪陵的病人的家属，他的太太已经去世了，主动找我们谈的这个事情。
没有的。
那您知道现在医疗腐败还是很严重的呀，也不能肯定就讲没有这个事情、啊、他指出了这
样。我们医院是肯定，因为我是医院的，我们医院肯定没这种事情。我可以肯定的跟你说，我医院没这种事情。
但是他把那个视频都发到网上来了，谭红霞、杨敏还有你们那个老年病科主任田杰 三个人点名了他。您觉得
有些病人他本来对有些医患矛盾，他可能有些他那个断章取义，或者他是恶意攻击都有可能，还有其他目的，这些都有可能，有很多复杂的因素。你说的这个事情的话是没有这种事情的，有这种事情他完全可以通过医疗诉讼程序正规的反应，他没有必要那么远还要到美国的什么
围棋，
没有这个必要。
不是，他已经没有办法了才到了美国，他通过你们的医务科，通过你们院长，还上到卫生局开过两次疏导会了，你们医院和他开过两次会了，没有谈成功就是了，这个事情肯定是存在的。
不可能的这种事情，我都不知道这个事情，我们医院都不知道这个事情。
好，让我们进入与受害者的丈夫严志华的对话。您妻子是肺癌患者？
是的，我的妻子谭明秀，她是涪陵区的退休职工。她在2016年8月底在一次体检当中偶然发现肺部有肿瘤，到了10月份她感到疲惫，于是我们就决定到涪陵中心医院老年病科去输葡萄糖和氨基酸补充营养，并且跟医生说了我们来不是治什么病的，就是输葡萄糖，结果遭到了医生的毒手。输了液回去过后啊，发生呕吐，头剧烈的胀痛，当天晚上的症状不能缓解，于是又回医院去了，从此就一去不返了。病情一天一天的加重，呕吐不止，我还问过医生是不是因为你输什么药造成他的呕吐，医生他欺骗我说可能是用了脂肪醇，它是一种营养油品，不容易吸收，今天不用了，于是我就放心了。第二天第三天呕吐啊越来越严重，精神恍惚，说胡话了，意识都模糊了，医生欺骗我说是癌症爆发了，快死人了，要我准备后事，我非常紧张嘛，所以就没有去查医生用了什么药，结果医生呢连续用了12天的药才被我们发现了，他为了吃药品回扣，故意违规用药，故意错误用药，病人啊造成药物中毒，几乎快死了。发现过后，赶快转到消化科，才保住了一条命。由于医生用了药的毒性，损害了他全身的各个系统，导致他全身瘫痪，睡着坐不起来，坐着站不起来，扶起来站着，手一放就要倒下去。还有意识模糊，不给他吃饭他不吃饭，解大便小便就拉在床上，艰难的非常悲惨的活了半年死了。他不是死于癌症，而是死于老年病科医生连续12天故意违规用药，故意错误用药造成的全身多系统损害而死了。事后我们做了详细的调查，手头有6万多字的证据材料，铁证如山，以医生执业所掩护，以患者和患者的家属啊不懂得医药常识相欺骗，故意违规，故意错误给患者静脉输入药品，涉嫌故意间接杀人。我的妻子啊不是受害的第一个人，在他之前这个科室的医生啊谋害了很多人，在我们发现了这个医生作案过后，继续用这个方式谋害后面住院的人。具体作案的两个医生，一个叫杨敏，一个叫谭红霞，整个科室集体作案，故意违规，故意错误静脉输入中药注射剂。中药注射剂啊，至今国际医学界不认可的，是中国特色的注射剂，多年来长期发生药物不良反应，还死了些人。国家卫生部和药监总局在2008年专门发了一个文件，叫做《临床使用中药注射剂8条规定》。第一条就是能够口服的不能选择肌肉注射，能够考虑肌肉注射的不能使用静脉输液。第二条，如果必须使用中药注射剂静脉输液，要严格按照药品使用说明书当中规定的使用范围用药。第三条，在输液过程中必须严密观察，发现不良反应立即停药并进行抢救。如果按照这3条规定来执行的话，中国每年上百亿的中药注射液产业一夜之间就要破产。因为巨大的利益的诱惑，这个文件呢成了一纸空文。这个科室的医生，他们为了能够把这种中药注射剂长期的使用下去吃回扣，他们还发明了一个配方， 患者既没注射中药注射液的时候，他们知道要发生呕吐的反应，他们还同时给患者注射乌乙酸抑制剂和止吐剂，以此减轻了输入中药注射剂必然会发生的呕吐这种症状。做一个比喻，既给你吃毒药，同时也给你吃解药。当然这是解不了毒的，只能毒上加毒。妻子输入中药注射液叫红花黄舌素，用于冠心病引起的稳定型心绞痛，但是我的妻子既无冠心病也没有心绞痛，因此不仅是违规用中药注射剂，还是错误的使用这个中药注射剂。因为我没有这个病嘛，你用这个药干什么？他同时还注射胃酸抑制剂，是用于胃溃疡出血的。我的老婆既没有胃溃疡，更不存在胃出血的问题，他们是多么恶毒。女儿哈，2016年11月在网上发表了我把妈妈送进了鬼门关，当时只发现了医生使用胃酸抑制剂的错误，还没有去查使用中药注射剂的问题。我的爱人死了过后，我们才有时间上网去查，才发现了不仅仅是胃酸抑制剂错误用药，胃酸抑制剂和止吐剂是配合中药注射剂使用的。我们所发现的是一个惊天大案，古今中外的医疗史上没有先例的。我们从2016年11月投诉检举这个恶劣的犯罪行为，一直到2018年2月，16个月，先后向国家卫生部、重庆市卫生局、涪陵区卫生局、重庆市和涪陵区公安局提了报案书，才发现他们百般的包庇。实际上他们很早就知道他们的医生用这种方式在间接杀人，他们有经济利益，是他们纵容的。我们揭发过后，他们就要千方百计的保护、袒护、掩盖。我们只要求就我们揭发提供的证据的真伪进行调查，但是他们拒绝进行调查，我们没有法了，所以这个问题是没有办法把它揭穿的。我们虽然揭露过后，医生他们仍然还肆无忌惮地继续给住院的老年人静脉输入中药注射剂，同时搭配胃酸抑制剂。我的妻子受害之前，他们仍然用这种方式谋害了其他人，我手头也有证据。为了制止这种犯罪行为，我呼吁国际医学界能够关注此事、调查此事，制止涪陵区中心医院继续用这种恶劣的方式故意间接杀人，同时还呼吁国家卫生部下令停止生产谋财害命的中药注射剂，医院停止使用中药注射剂，同时对我举报涪陵中心医院老年病科集体作案的犯罪行为进行认真的调查。
你们有没有开始打官司？
这个事情不存在打官司。我们发现了这个问题过后咨询了相关的律师和很多内行，你要去打官司走司法途径，恰恰是上了医生的当、医院的当、卫生局的当。我们的责任就是把它揭露出来，而调查立案处理应该是政府、应该是检察院、应该是公安局。
这个药贵不贵？你们是不是用自费看病的还是公费医疗？
我们是公费医疗。上当受骗甚至被坑害死了的人绝大多数都是享受公费医疗的，如果是农民他去住两天院，这样高的医疗费，我就回家去死了吧。
嗯，
就是他回家去就好了。他们谋害的对象主要是选择公费医疗这个人群。我们住院的第一天要求舒普拉糖，当天并没有给我们舒普拉糖，因为舒普拉糖一天就是10几元钱人民币，结果当天我们发现给我们输的药品将近1000元，用了10天的药花了10000多元的医药费，平均每天是1000元的医药费。红花黄舌素这个药，它一天用一支是133.99元，我们在网上查了，在安徽的药品批发市场一支也就是30几元，估计出厂价更低。他同时搭配胃酸抑制剂使用，他一天给我们病人注射3支胃酸抑制剂，接近200元。按照他们的回扣是30%-40%的回扣。除了这30%-40%的回扣以外，医院院方还要给医生和医生所在的科室返还10%的利润，所以他们医生两边吃回扣，药品推销商那里是30%-40%回扣，本医院返还10%的回扣。我所揭露这个案件，从国家卫生部到我们重庆市卫生局到我们涪陵区卫生局，他们是层层包庇、心照不宣的，是他们纵容的这个案件。这是一个希特勒、法西斯和日本731部队都未曾干过的。 涪陵区卫生局敷衍我们，把这个田杰还把他们的分管副院长还有其他的医生呢组织起来和我家属开过两次小检会，一共是5个小时，我是全程录音。院方代表被我问得理屈词穷，我就问他，我们病人没有胃溃疡，更没有胃溃疡出血，你为什么给我们病人静脉输入胃酸抑制剂？他回答不出来。这个会议是卫生局出面召开的，参加的会议的人员是医院方和我们家属方，他们叫调解会，这显然是错误的。卫生局拒绝就我们举报的医生犯罪问题进行调查，他想以此掩盖过去，敷衍过去，把一个刑事犯罪大案当成一个普通的医患纠纷，不了了之。所谓医患纠纷，那就是没有是非的，没有原则的，没有对错的。所以在那个会上，我首先提出要分清是非，谁对谁错。首先医生用药是不是有错误，就这个问题我就质问他嘛。病人入院是来输葡萄糖的，病历档案当中啊，当天入院的时候医生自己写的那个入院记录哈，除了一句话慢性病容以外，其他的几十项指标都是正常的，当天回去就倒床了。就在问题上卡住了，最后还胡说八道，说这个胃酸抑制剂它可以治疗呕吐，说明病人哈有呕吐的症状，但我们病人入院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呕吐，大概是2个半小时嘛，不欢而散。过了10天，卫生局又出面把他们的分管副院长也叫来了，科主任田杰也叫来了，还有医生的其他科室的人员嘛都来了。我们也是几个家属啊，在这个会上仍然是就病人没有这个病，你为什么要用这个药，这个问题卡住了。按说卫生局官员应该趁这个会调查谁是谁非嘛，但卫生局官员在2次会上始终不说一句话，不利用这个机会进行调查。这2个会啊，除了我录了音取得了很重要的证据以外，其他没有实质性的效果。这个会议过后，卫生局还弄虚作假，委托涪陵一个叫做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的一个机构出了一个虚假的专家意见书，说医生呢用药是正确的。事后我去调查发现，这个涪陵区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并不是涪陵区政府的下属机构，是一个民办机构。这个民办机构他没有就医生用药对错的问题请专家鉴别，他没有这个资质，没有这个功能，更没有权利出什么专家意见书。这个卫生局啊，他们是一贯用这种欺骗的方法，不光是欺骗我们，还欺骗其他的被医生坑害了的患者或患者的家属。
恰恰就是因为你们没有告他们啊，你们告他们的话，在法律面前他们没有这么大胆子请一个这样的民间的很可能是个托的一个公司来做这样的鉴定，不打官司可能不是很正确。
法院判定医生有错误还是医生没有错误，他的依据就是医疗事故鉴定机构的鉴定结论。国内的医疗鉴定机构啊，有2个系统，一个系统就是医学会鉴定，就是由医生组织的。这些鉴定的人呢、他们和那些当时的医生呢、当坏事的医生呢、要么是同学，要么是校友，要么是师生，同学的同学，老师的老师。在现在中国社会极端腐败的情况下，连法院法官都吃回扣枉法判案，这个医学会鉴定机构他们能够秉公鉴定吗？医学会他的鉴定机构啊，他是你指控什么他才给你鉴定什么，你没有指控他就不给你鉴定这个项目。我们作为患者家属是外行，不是学医的，不可能全面的指出医生在用药方面的错误犯罪行为，因此鉴定的时候患者和家属处于弱势，很可能鉴定机构他就把你忽悠过去了，欺骗过去了。这个制度本身是一种保护医生违法犯罪的制度，本来在之前它是由卫生局全权负责调查的，后来卫生部啊就出了一个文件《医疗事故处理办法》，条例出来过后，医疗事故的鉴定处理调查卫生局就不管了，就由我们患者家属受害者自己拿权找鉴定机构去鉴定，自己去向法院提起诉讼。医生医院敢于有恃无恐的作案，就是仗着有制度保护的。所以凡事首先不问三七二十一，受害者就去打官司，恰恰是上了当。医生医院还有卫生局陪着胸膛说哈，你们走司法程序，你们去把我告去，我再来应诉。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 因为我们这个事情呢、啊，在网上在社会上啊，舆论造得非常厉害，他们敷衍不过去，他们不应付的话肯定是受不了嘛，受舆论压力哈，他们就主动提出不由我们自己拿钱，由他们卫生局出面找医学会来鉴定，这个鉴定的费用由涪陵中心医院承担。
你就同意了？
好，我就同意了
啊。
但同意过后，我需要写一个要求鉴定的证据材料嘛？但卫生局又耍花招了，他说我们涪陵医学会啊，都是医生的熟人，他们拿到万县、万州去鉴定，结果万州医学会承认鉴定了。我把我那个6万多字的证据材料拿去过后，他们看了过后退回了，他们找了个借口说他们很忙，不承担这个工作了
啊。
然后又拖了半年。涪陵区卫生局啊，又到重庆去找各个区的医学会联系，结果没有哪个医学会愿意承担这个工作，收钱都不愿意收，不愿意干这个工作。他们知道这个事情是个非常棘手的事情，如果实事求是的鉴定，要得罪他们的同行，得罪他们的朋友；如果不实事求是的鉴定，他们敷衍不过去。最后到2017年的8、9月份，他们没有办法了，还是由涪陵医学会来鉴定，但是啊，到外地去请专家。当然我也同意了。最后我发现他们把病例篡改了，我就要求在医学会鉴定之前，首先就那个病例是否被篡改的问题进行鉴定。卫生局也同意了，请了重庆市邮电大学司法鉴定所来鉴定这个电子病例，对计算机的数据进行鉴定，还同意由医院承担计算机数据鉴定的费用。邮电大学、啊、这个司法所、啊、在开始工作的前夕要他们先交10万元鉴定费，结果他们要我自己付5万元，医院只付5万元，
改口了，
改口了。当然我也拒绝了，就为这个事情的话卡住了，没办法，我又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要求涪陵区卫生局的局长兼党委书记就我所举报的事实是真是假进行调查，举报的事情真有其事呢，还是我虚构的，而不对医生是否用错药、没用错药、是否故意杀人、没故意杀人，不需要做这个结论。他们开始是拒绝了，后来我天天去找他们讲道理，后来他承认调查了，过半个月去要他们调查结论，他们实际上又不调查了，没有办法了，他们是一个黑色医疗产业链上的一个链条。
您正在收听的是自由亚洲电台的不同的声音节目，本周播出点滴的输液管，妈妈的鬼门关。谭明秀点滴致死案并不是重庆市涪陵区中心医院相关病患的首例。中国焦点新闻网报道，2012年1月14日晚，重庆市涪陵区李渡街道办事处两龙村二组的周文举因腹痛腹胀被送往重庆市涪陵区中心医院治疗，输液中突然出现病危症状，抢救后身亡。让我们继续与点滴受害者的丈夫严志华的对话。
所以说他们完全是一个利益链，如果说我所披露的这个老年科集体犯罪的问题暴露了，卫生局的局长党委书记跑不掉的，他们要死死的守住这个黑色利益产业链。我作为一个受害者，在他们面前是何等的渺小，如果没有政府，没有公权力主持公道，我能够推翻他吗？完全不可能的。这个黑色医疗产业链呢、啊，它的终端环节就是医院的医生，最关键的环节、最黑的环节也是医生。如果医生这个环节能够秉持良心的话，那么这个整个医疗产业链就全部断了、垮掉了。但现在的医生是非常黑的，老百姓都知道，反正去看过病的人都说，国行国力当中医生是最坏的，在国行国力腐败当中，医疗腐败是最害人的。拦路打劫的强盗他是公开的，街上哈卖假货的人他坑蒙拐骗是你的钱，他不害命的，强盗你留下买路钱他让你走的，但是这个医院的医生他既谋你的财又害你的命，这样的例子太多了。说老实话，他们这个犯罪问题啊还很偶然，不是我发现的话，可能不晓得这个惊天大案秘密啊还要掩盖埋藏多少年，可能始终不会被公开揭露。
这个老年科几个医生有没有被调离或者是暂时避避风头啊？
怎么可能，他们现在还在用这种毒配方还在害人呢、啊、他们是有恃无恐，他们根本就不害怕的。我们国家哈、啊，
你们家的事情正好发生在《我不是药神》这个电影的公映的那个前后吧？你觉得医院有没有受到触动啊？
毫无作用。饶毅他是在美国怀德的医学博士，他回国去过后是北大的生命科学院的院长，当然后来就没当了，当了几年了，肯定是一个重量级的专家。他回国过后多次在公开场合书面的口头的呼吁卫生部停止使用中药注射剂，他的结论是中药注射剂谋财不要害命。我觉得在医学界他是一个很有良心的专家。
你既然提到饶毅提出了中药针剂的一些危害，前两天我还和我的朋友谈起的问题，中国特色啊和美国的治疗特色啊有很大的不同，在吊针啊就是往里面注射葡萄糖啊，这个不同实在是天壤之别。在美国你有很重的病发高烧到40度，美国医生不给你吊什么葡萄糖的。在中国你看一点小病37.5度，医院里坐满了吊针的人呐、往静脉里注射葡萄糖，而且现在的中国的医院普遍在葡萄糖里面加各种私货，就像您太太出现的这个事情，有相当部分医生认为中国这样的治疗方法是错误的，你怎么看？
中药从来都是口服的或者是外用的，把中药做成注射剂这完全是出自经济效益。中药是很便宜的，它叫提高它的附加值，像农产品一样低加工大米制成蛋糕，但是的那个中药注射剂至今没有被国际医药界承认。凡是中药注射剂它的说明书上所标称的它能够治的病适应的症状都在西药里面找得到，都有相应的西药来治疗，但是相应的西药啊它很便宜，医生是吃不到多少回扣的。中药注射液啊，生化成分很复杂，它不像西药针剂那样化学纯，100%的是纯的，它没有杂质的，没有其他的化学成分的。但那个中药注射剂里面，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多种成分的，它根本就不适宜直接输到血管里面去的。中药注射液它的治疗效果是不确定的。我上了一个当的，我前几年因为发烧嘛，我去住院，医生给我输了三种药。一种是抗菌素叫可利霉素，另外还输了两种中药注射液，我当时不知道哈，后来我老婆出事过后我才知道是中药注射液，叫烟腐林，它是用中药穿心莲提取的。当然3天过后我就退烧了，我还以为是他给我输的三种药都起了作用，另外还有一种也是中药嘛，结果发现我上了当。我之所以能够退烧，因为他给我输了这个抗菌素，就他把中药和西药同时给你用，实际上是西药起了作用。但是那个抗菌素的话很便宜，几元钱一支，那个中药是几十元上百元一支。
随着你在美国待的时间越来越长，你会发现你今后很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往静脉里面打什么药，这里不信这种的。
我的老婆哈，我们决定去输葡萄糖，这是我们做出了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
前面我就想说这个话，我不敢说。
我不是现在才告诉你，12天过后我发现医生这种犯罪行为，我就非常自责，是我做出了这样一个错误的决定，害了我的老婆，至今我还不能原谅我自己。也就是说，如果我不做出了一个去输葡萄糖的错误的决定，那么我们就不会遇到这场祸事，就不会招来杀身之祸。就像出车祸一样，我今天不去坐这一班车，我早一分钟晚一分钟出门，那我就不会遇到这个车祸。我还告诉你，本来说哈，在前几十年我们发烧嘛需要打抗菌素嘛，都是肌肉注射，但现在国内的医院不管大医院小医院，他不搞肌肉注射了，就是给你吊水，把那个抗菌素啊掺在那个葡萄糖里面，从静脉给你输去。前几年我也是感冒了，有点发烧，我知道吊水不好嘛，我到一家医院去，我说你给我打屁股，他说我们早就不开展肌肉注射了。有一句话叫什么？这些人干坏事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做不到的。我才深深的有体会。我的老婆哈，不光是给她故意错误使用中药注射液，她同时还输了其他很多种药，最多的一天往她的血管里面输了6种药品。凡是往血管里面输入2种以上的药品，这叫做联合用药，应该非常谨慎，因为不同的药品同时输入在血管里面去，搞不好它都要发生不良的生化反应。我的老婆哈，12天当中每天都是给她输入5-6种药品进去，这是多触目惊心，多可怕， 多惊心动魄的事情呢？往一个血管里面输入六种药品，一天不停的，那是一个什么概念？
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节目是由成功采访制作编辑和主持的，听众朋友们，下个星期再见。